弟兄姐妹们平安。啊，上星期下雪，也蛮好的，正好多一点时间准备。今天讲的题目是一个非常通俗的一个题目，讲的是家庭的问题。这个家庭问题其实对我们中国人是非常非常重要的，因为我们中国人的家庭观念非常的强。当时我记得到美国来的时候，我们经常有这样一个想法，说美国人很奇怪，为什么不愿意一家人都住在一个屋檐下面？中国人其实很喜欢，四世同堂，对吧？认为是一个很有福分的一个事情。但是其实我们也知道，家庭的关系是非常的复杂的。我们中国还有一句话叫清官难断家务事，关系近了问题就比较多。其实家庭关系里面最亲密最纠结的是夫妻关系。这个事情其实我去年九月份的时候，我记得我在回国看父母之前正好跟大家分享这个事情。其实这是婚姻是非常有趣的。婚姻呢它本是神的奥秘。所以呢就是我们学到的是只有在神里面的婚姻才会有美好的合一。然后呢今天呢在这个新年开始的时候呢，我们讲家庭上的第二个关系，就是讲父母跟子女的关系。为什么讲这个关系呢？其实我也很喜欢这个题目。为什么呢？因为我感同身受。其实人一生当中中年这段时间其实是最难过的。因为上有父母下有子女。父母年纪大了。然后我们自己呢其实也是应该是中年危机的时候。然后小孩子正好是青春期背叛，或者是去上大学，也有很多的牵挂。所以我觉得我们中年人，这里中年人也不少，中年人就像夹心饼干一样的，两边都不得好，比较辛苦。然后呢我想了一想，其实我想的时候想到了很多很多可以想的，但是我想第一是很多东西想的也是我个人想的事情，不适合于在讲台上分享。然后第二呢，其实我们要想很多些事情呢要从根本上讲。所以今天呢我们就讲一个开头，让我们看一看在神的眼光里面这个事情该怎么处理。所以我们开始之前先读一下今天的经文，请大家翻开今天的单章，在单章的中间。请大家翻开单章。是以弗所书的第六章的第一到第四节，翻到的话请。你们做儿女的要在主里听从父母，这是理所当然的，要孝敬父母，使你们得福，在世长寿，这是第一条带应许的诫命。你们做父亲的不要惹儿女的气，只要照着主的教训和警戒养育他们。大家觉得怎么样？有什么感觉？
很短。
短，对了 ，Amen。对，我的第一反应也是，怎么这么短？不是说清官难断家务事吗？对吧？一共就四句话，中文翻的更可爱，只有三句，把两句变成了一句。特别是教养儿女，一共就一句话。That's it。真是希望神多给我们一些教导，让我们知道如何对付这样一些困难的问题。所以这个问题困难，我们先低头做一个祷告，然后我们分享。好，我们现在亲爱的天父，你是创造一切的主，我们赞美你创造的大能，因为你创造的一切都是美好。主啊，我们特别感谢你赐给我们家庭，让我们有家庭的温暖，让我们在生活的风浪当中，我们在家里可以彼此的关爱，彼此的扶持。但是主啊，我们也求你饶恕我们因为罪性而带来的诡诈，我们背离你的心意，以至于不能够享受你赐下的美好，反而在家庭里面常常彼此的伤害。我们真是求圣灵在我们的心中做工，让我们转向你这满有大能满有慈爱的天父上帝，让我们在你的心意里学会怎样能够如何的相爱， 那我们怎样来真正能够享受啊我们家庭的福分？我们感谢主，我们把以下的时间都交在主你的手中。我们祷告不配的是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求， Amen。 因为这次要讲家庭的事情，我真正是花了一些时间仔细的想一想我的父母是怎么样的人，我的孩子又是怎么样的，所以请大家原谅我的啰嗦，我花点时间给大家讲一下我的，先讲一下我的家庭。我的爸爸当然也姓钟，叫钟一鸣，这个名字好听吗？一鸣就是一鸣惊人的意思。我觉得他的爸爸比我的爸爸负责任，我爸起名的时候根本就没有好好思考过。 Anyway， 我爸爸是1939年出生的。为什么讲时间呢？因为大家知道39年的话，那不是一个平安的时代，因为从39到后面到49年是先是抗日战争，后面是国共内战，一直没有太平。当时我爸爸出生的是苏北的一个小镇叫如皋，家庭还可以，是中产人家，所以江阴经常嘲笑我是地主的后代。我爸爸家里兄妹三个人，我爸爸是老大，然后有一个弟弟，还有一个小的妹妹。然后苏北的时候，那个时候呢有很多的变动，后来呢家庭因为各种各样的冲击呢就家道中落。更不幸的是呢，是在我爸爸七岁左右的时候，大概6到7岁左右的时候，短短两年的时间里面，就是我的奶奶她的母亲经历了先是丧夫，才30岁左右，我爷爷就去世了，然后丧父，然后丧母，然后丧子，就是我爸爸的弟弟得了疾病也忽然去世了。当时我奶奶非常非常的痛苦，请问大家听得见吗？听得见，非常的痛苦，说当时哭的时候眼睛都快要哭瞎掉了。因为这两年之间大家能够想象吗？四个亲人，最亲的亲人去世。而且国内的这个家庭也很复杂的，因为家里因为我的爷爷是不是长子，但家里有好几个儿子，然后因为他的去世的话，我奶奶就受到很多的排挤，因为先生没有了，这个家里的地位是非常的低的。然后当时奶奶因为心力上精力上还有财力上都不济，不能够照顾我爸爸和我的姑姑两个人同时照顾，然后呢他就只能够忍痛把当时我爸爸七岁，实足年龄只有七岁，就送到了上海。上海是谁呢？是我爸爸的叔叔，就是爷爷的弟弟，在上海。但是在别人家里总会跟自己家里是不一样的，而且我的叔祖父也一点毫不掩饰，有事情好事情总会是先照顾自己的孩子，这其实没有什么不对的，是人就是这个样子。但是我爸爸是一个敏感的人，从小就是在一个得不到关爱的一个情况下，他说他放学不要回家，总是在外面玩，玩到了很晚了之后才回来。然后就这样他那个艰苦度日，但是读书非常的还是非常的用功的，读得也非常的好。然后直到高二的时候，我算了算高二的时候应该是17岁了，所以应该是在外面十年才第一次回到如皋，说居然找到了家里面，就自己一个人摸着黑找到了家里面。他昨天给他打电话又讲起来，他说当时很可笑，但是他妹妹出来了，他没有说没有问我们的妈妈在哪里，他说嘿，你妈妈在家吗？这已经到了这种程度，因为好久不在家都不知道怎么适应他这种感情上怎么讲话之类的事情，很有意思。但是呢我爸爸后来也蛮苦的，因为呢他虽然读书读得好，但是因为他成分不好，国内当时读大学要看成分的，然后当他身体也不好，得了肺结核，然后呢因为这两个事情他就没有能够读大学。我也不知道他当时怎么能够适应这样一个冲击的，如果我的话肯定会非常的痛苦，应该会有一些苦读的，不过他好像也没有什么，从来没有跟我抱怨过这件事情。然后他高中毕业之后呢就开始工作，然后跟我说工作很好啊，工作有30多块钱一个月，30多块钱是很多钱啊，但是我奶奶当时帮别人照顾一个小孩，包吃包住管一切，6块钱一个月，所以30多块钱是非常开心，他说他非常非常的满足，很开心。然后呢但是呢他也没有因此就这样下去，然后他利用晚上的时间读夜校，当时国内有这样一个习惯，很多人不能上大学就读夜校。他学习的是工程机械靠他的那个能力和勤奋，他后来呢读出来了之后，在上海的一个厂叫上海国际球场先是做工人，做了工人之后发现他有能力，就提拔到工程师，自己居然设计了很多机械， 还给我看过，比如车子球在弹裂之类的，全是他一个人从一个就是怎么从零从无到有的自己设计出来的，真的非常聪明的一个人。然后呢，他因为技术革新更新，然后为人呢也非常的谦和义气。我不是跟你说他放了学不回家吗？在外面一直混着混着，他一个是非常一个非常义气的一个人，所以很多人都很喜欢他。最后居然从一个工人升到了厂长，做得非常的好。然后不仅是这样的，当时国内还有一个东西，国内政策要一刀切，忽然说年纪大的全部要退，所以很多老人都被排到了一边。然后上海那个皮革总公司就要提拔新人，然后呢，因为他口碑好，能力也强，就被提拔到上海皮革总公司做经理。然后做的是什么呢？做的是副经理，主管外贸。这是很搞笑的一件事情，因为他不懂外文，懂一些俄文，但是根本不懂英文，也不懂贸易，也没有做过 MBA， 也不懂得管理，这是一问三不知，居然就让他做那个副经理。这种事情大概只有中国才会发生，在美国的话，按照资历的话，是按照 CV 的话，这根本排不上他的。Anyway， 他居然做的是又是勤恳努力，而且他真的很会用人，用人扬长避短。而且他跟我说有个秘诀，他手下有三个部，他搞了三个部长，三权分立，你看看跟美国的，结果三个人的特点完全不一样，有一个特别勤奋，有一个特别的野，特别的会搞事情，还有一个人是好像是脑子特别的清楚。反正三个人放在一起的话肯定会打得不可开交，因为能力不一样，这个说你那个不行，那个说这个，他说你算了，你每个人你就发挥你的特长，搞你那一方面，居然搞得非常的平稳。然后呢，那个公司呢，当时他在那个退休的时候，公司搞得真是一个崭新的局面。他现在也跟我讲这些事情，我是对他非常非常的佩服。所以呢，他现在退休了，还有一个事情，他退休过20年了，还经常有人请他回去。大家都知道人走茶凉这件事情，人走茶不凉呢，说明他真是一个非常得人心的一个领导。唉，而且呢，我爸爸是一个非常非常能干的人，他不管工作有多忙，在家里的话，什么事情都是他来照顾。家里也是他做主，然后家里水电煤气不管什么东西坏了之后，他袖子一卷就能够做好。最近一段时间都80岁的，还把一个空调从一个房间换到另一个房间，自己装开关接好之类的，真是能干的不是一般的能干。不过还没有，最后还有一点要跟大家讲，我爸爸不光是能干，他还1.8米的身高，风度翩翩，和秦汉有一比，对，真是长得非常的帅。对，这个是有埋一个伏笔，后面这位是有关系的。不是说我，大家笑了，再说说我妈妈。我妈妈也是1939年出生的，出生在上海的，也是一个蛮好的一个小家庭里面。她和我爸爸是高中的同学 ，high school sweetheart。我妈妈的性格跟我爸爸不一样，我爸爸虽然说比较能做成，其实我爸爸是一个非常非常内向的人，但是我妈妈是一个活泼好动的人。然后搞笑的是，我妈妈不到1.5米，这回知道我的悲剧了吧？很长一段时间我感到很不爽，我说你们两个怎么搞得一块的呢？真是的，我而且很愚蠢，我说我要是我爸爸娶了别的女孩子，我也会高一点。你们都笑了，如果是娶了别的女孩，哪会有我呀？对吧？真是真够傻的。然后我妈妈的经历也很有趣。我妈妈上了大学，她上的是上海渔业水产大学，听清楚了，渔业水产大学。你们猜她分配到哪里工作？水泥制品厂，有一个水 ，OK， 做水产的变成做水泥了，真是搞笑。在哪里呢？在河北保定。河北北方是吃粗粮的，我妈从来没见过那些东西。吃完了之后呢，然后肝肿大，吐酸水，根本没法活。后来在那边真的肿的差点没有死掉，就那个，因为他吃什么吐什么，这个东西不行。然后当时还怀了第一个小孩子，在那边的时候，后来的话在那边摔了一跤，也就流掉了。所以我本来是应该有一个姐姐的。然后呢，真是也是感谢神，妈妈后来慢慢的从河北往南边慢慢的调，先调到江苏的北部一个地方叫兴化。在那里工作一段时间，我是生在兴化的。然后呢，再调到爸爸的老家如皋，然后到46岁的时候才搬回上海。所以他们夫妻分居真是很多很多的年。而且国内的政策也真是搞笑，妈妈上海人在如皋工作，爸爸如皋人在上海工作，然后一直不得，真是牛郎织女，真是没办法。 所以我妈妈一共去过四个地方，然后每个地方换过三个工作，所以整个做了有一沓的工作，而且都不相干的各种各样的东西，什么东西都有啊。所以呢，而且她居然呢每个都能够应付自如，而且我妈妈在我面前真是从来没有叫过苦，也没有抱怨先生在外地，然后就带着我一个人带着我，还有奶奶跟奶奶他们两个人带着我。然后呢，我妈妈呢，我对她印象最深的倒不是这些事情，小孩子根本不 care 这些。我印象最深的是，我们当时从如皋到上海，你们如果知道地理的话，从如皋到上海要过江，因为如皋在苏北，上海在江南，要过江，在哪里过江呢？在南通过江。然后我们早上五点多钟坐汽车，然后到了南通之后要买船票。你们有人在南通买过船票没有？你们有人去过上海国内的火车站没有？看见过那个人山人海那个感觉吧？我妈一米五不到，左边一个包，右边一个包，然后留了几个叫我管着，因为那时候去一趟不容易啊，要带点鸡啊之类的东西，你们都知道这种东西吧？啊哈，那鸡脑袋在包的外面一头一头的，看看很有趣的。然后呢，他就背着，但包太多了，不能都留给我啊，他就挤啊挤啊，真的一米五不到的人挤到前面去买换那张票。OK， 所以我妈，我从小我妈在我心目中形象是非常高大的，因为什么都能做。好。我爸妈不错吧，厉害不厉害？厉害。嗯，最后再跟你讲讲我们儿子。我们儿子是1999年出生的，你们有没有发现99年、39年，所以都是属兔子的。对，所以他们是同一个生肖。他是在我读书的时候，读博士的时候，在印第安纳波利斯生的，是印第安纳的，所以我经常叫他是 Hoosier， 他是印第安纳人。我儿子跟我们也跟我和江欣性格不一样，我和江欣都是性格比较内向的。我们儿子从小就比较活泼可爱，而且表情特别的丰富，将来有机会可以给你们看一些照片，表情真是非常的丰富。所以呢，有了他之后给我们带来很多的快乐。他今年是19岁，在美国住过5个地方，所以出生在印第安纳，2岁的时候跟我们搬到加州，7岁的时候跟我们从加州搬到俄勒冈，13岁的时候从俄勒冈搬到夏洛特维尔，然后18岁的时候上大学，现在在伊萨卡。所以真是大概5年就能够换一个地方，对一个小孩来说是很不容易的，大人可能还好一点，因为他每个地方都要重新的适应环境交朋友，特别是最后搬到夏洛特维尔的时候，他对我很不满意，因为那个时候正好是快要上高中的时候。对，然后呢，但是他是一个很能够闯的小孩子，跟他们讲几件他做过的事情。他小学的时候参加校里的新闻组去采访那个大学里面的足球运动员，你们看过没有？又高又大的那种人，都是壮的，不是一般的壮的，2-300磅的那些人。然后他一个小朋友拿着一个很大的麦克风，然后举在上面跟他们讲四分卫，那种四分卫哦，很耐心跟他讲，然后他回来写报告啊之类的，我真的很佩服。我们小学的时候玩点弹球啊，什么扑克牌啊，这就差不多了。嗯，他很能玩。然后初中的时候呢，那个当时呢学那个俄勒冈那个学习经费不够，学校经费没有，学生们都放养，然后有些家长呢就组织了一个早上的一个叫 Nerd Club， 小孩子们一起看书，一起学习辩论啊之类的。他居然也去参加，真的起得很早的，我都起不来，很早的去参加那些东西，然后参加辩论之类的。后来我就发现他讲话的话思维还蛮缜密的，然后发现一点点小的时候我讲话就辩不过他，我就想这个完蛋了，等他到了那个 teenager 的时候这个没法搞。所以那个时候也搞得不错，他们那个辩论还得过几次奖啊之类的。然后高中的时候呢，到了 Albemarle High School，然后呢他去参加那个这里的阿巴姆斯演讲队，据他们的老师说，他和另外一个同学是他们的就是说 freshman 的那个 team 里面最强的一次，学校历史上最强的一次。想想有道理，因为他原来是练过的，所以他们第一年去那个州里的时候他们就拿到了名次，他和那个另外一个同学叫 Ian 的两个人，非常的非常的不错。然后呢他后来呢，在后面的两年里面，四年里面，三年的里面呢，有2年呢是以Virginia 州第一名的身份参加那个全国的竞赛的。所以呢，他确实是从我来看呢，反正比我小的时候的有出息的多得多。然后，不过我印象最深还是他在体育方面，因为其实你们看见我开门也知道，个子不高，跟我一样的，也是跟我一起落难了，不好意思，都是奶奶犯奶奶的错误，也长不高。个子矮的人其实在美国的话搞体育是没法搞的，对吧？然后呢他居然去参加那个长跑队，长跑队我说你去参加，人家跑一步你要跑两步怎么跑啊？所以他3年级跑的时候，后来就把这边那个筋腱给跑的跟那个什么骨骼还是肌肉剥离那种很常见的一个伤，我也不懂叫 splits 还是 splints， 我也搞不懂。 然后就没能跑完那个赛季就回来了。他居然是第四年那个 senior 他又去跑了一年，今这次跑的时候非常的注意锻炼啊，还有那个回来按摩啊之类的，居然跑完了赛季。不仅跑完了赛季，因为他虽然跑得慢，态度认真，最后教练居然让他做了队长。然后他竟然吆喝那些同学说，你比我跑得快，为什么不好好跑啊？还蛮有领导风范的，然后叫那小朋友一起跑啊之类的。啊，不过我们儿子还有一件事情，我们儿子八岁就速写了。现在回过头想想，我不建议八岁的小朋友速写，因为八岁的时候我也不知道他明白了没有。当时让他速写是因为他的主修老师说，我觉得他是理解了，所以就速写了。不过速写的时候，我觉得我速写的时候看人速写的特别喜欢看那个人出水的时候的表情，你们知不知道为什么看那个？因为重生的表情。我记得我当年出水的时候是非常开心的，所以 Kevin 出水的我也看了一眼，他确实是非常的开心，说明他是应该是明白的。然后后来我有的时候也有一搭没一搭跟他谈在主里面的信仰，我就问他说，你觉得那个信跟行为哪一个更困难？你们说哪一个更困难？嘿，大家都知道，对，他也知道，但是他才12岁，他说信更困难。我说为什么信更困难？他说信就是说我每做的一件事情都要遵从神的话语，行的话我只要做的那会儿听一听话就够了。我觉得这个理解，虽然我也知道信重要，我是讲不得那么清晰的。他居然12岁就明白这些事情，所以我真是感到儿女真是神的赐福，这就是赐福。其实我们不仅是要教养儿女，真正可以从儿女可以学到很多的东西。好，谢谢大家耐心听我描述我的家庭，真是够啰嗦的，不好意思。那大家觉得我的家庭怎么样？
好啊，
很好。OK， 好。现在跟大家讲头疼的地方。你想，父母这么好的话，你猜猜我的感觉怎么样？爽啊，不爽？压力大呀，压力大不大？压力大吧？大家都看到很多，其实很多名目的小孩子啊，很多名人小孩都搞得很不爽，因为从小就压抑。对不对？真的很不好过。OK， 所以我爸有一个习惯，我爸对我非常的好。我先要说在前面，我爸真的对我非常的耐心，但是他经常拿我开玩笑。因为我爸，因为他没有上过大学，他就说：“你看，你老在念书，又在念书，还在念书。”他说：“我觉得你真是太蠢了。”他说：“正常人能够做的事情，你要念了书才会做。”对，不过是他说的没错。我们家养狗的时候，我真的看了一本书。然后就遵照那个一点一点照着那个做，然后养儿子呢，养儿子更重要，看了3本书，然后一点点的做，真是书呆子。所以对，所以我爸爸一直拿我开玩笑。然后呢，而且我爸爸一直不理解我做的这件事情。我30岁的时候，我当时从印第安纳搬到斯坦福去做博士后，他说什么是博士后啊？我说博士后就是博士做完了还没有工作，在后面再要做一段。他说哦，是这样的。他说，你知道吧，我18岁就赚钱养家了。然后说一般的人说应该30而立。他说你要不要告诉我，你什么时候能够找个正经的工作呢？所以在这样的父母的那个下面做儿子的话，我应该是叫压力山大，对吧？大家都知道这个笑话，压力山大。然后呢，后来我也聪明，后来有一段时间他挤兑我时间久了，他到那边来看我，我就跟他说，我说爸爸，你什么东西都比我强，但是有一件事情我比你强。
我爸爸。
不是，我的儿子比你的儿子强。对吧？对，所以他就笑了。对，也不容易，能让我爸爸那个笑一次是不容易的一件事情。好，这些事情其实讲完了之后是一些铺垫，后面我们回到圣经来看看圣经是教我们怎么处理家庭的日常生活的问题的。其实第一个问题是一个非常简单，好像很愚蠢的一个问题。第一个问题是我们到底要不要孝顺父母？我们要不要孝顺父母？
要，
你们都知道。但是为什么要看呢？因为听话是不容易的一件事情。我们大家是不是都很听我们父母的话呢？哦，张梅姐是好的，张梅姐就不用听这一段了。我奶奶在世的时候经常发脾气， 他说孝顺孝顺就是要顺我，我说这个你要我干那个，经常是这样的事情，对吧？其实我奶奶很希望我的爸爸搬回如皋，而不是我的妈妈搬到上海，因为对他们来说，对我奶奶来看这样是更好的，但在那样来，在他们来看那样是更好的。所以顺是不容易的一件事情。但是我们基督徒做了我们信了基督之后，其实要顺服父母还是有很大的挑战的，特别是圣经里面有很多话，如果不小心的话，我们会要混淆。我们先看马太福音的第十章第三十五节，你们不用翻了，我来给大家念。耶稣说，因为我来是叫人与父亲生疏，女儿与母亲生疏，媳妇与婆婆生疏，人的仇敌就是自己家里的人，爱父母过于爱我的不配做我的门徒，爱儿女过于爱我的不配做我的门徒。跟我们一般想的不一样吧，对吧？然后路加福音第十四章第二十五节，有极多的人和耶稣同行，他转过来对他们说，人到我这里来，若不恨自己的父母妻子儿女弟兄姐妹和自己的性命，就不能做我的门徒，凡不背着自己十字架跟着我的，也不能做我的门徒。复杂了吧？信主的人好像说不能够孝顺父母，还没有完呢，结婚之后也更加复杂了。圣经里好像是说结婚了跟孝顺父母好像也有问题。创世纪第二章第二十二节，耶和华神就用那人身上所取的肋骨造成一个女人，领她到那人跟前，那人说，这是我骨中的骨肉中的肉，可以称她为女人，因为她是从男人身上取出来的。因此人要离开父母与妻子联合，二人成为一体。这是一些基督徒夫妻觉得好像可以不孝顺父母的一个借口。你看还有圣经的根由，大家说对吗？不对，当然不对了。因为这里讲了这几节虽然短，讲得清清楚楚，你们做儿女的要在主里听从父母，这是理所当然的，就是根本说都不要说的，没什么好说的。出埃及记第二十章第十二节讲，当孝敬父母，使你的日子在耶和华你神所赐的地上得以长久。这句话的反过来意思是什么？不孝顺父母的会怎么样啊？要短命哎， right? 听到了，要短命哎。所以呢，这是第五，刚才念的是第五戒，十戒里面的第五戒。所以这个第五戒是多么的重要，前面的四戒都是我们跟神的关系，这第五戒是第一次讲到我们跟人的关系，就讲的是要孝顺父母，所以可见这有多么的重要。而且呢，不仅是应该孝敬父母，而且是必须的，因为违背父母是死罪。圣经第二生命记的第二十一章第十八节讲到，人若有顽梗悖逆的儿子不听从父母的话，他们虽惩治他，他仍不听从，父母就当抓住他，将他带到本地的城门本城的长老那里，那对长老说，我们这儿子顽梗悖逆不听从我们的话，是贪食好酒的人，本城的众人就要用石头将他打死，这样就把那恶从你们中间除掉，以色列众人都要听见害怕。生命记二十七十六节是轻慢父母的必受咒诅，百姓都要说阿们。所以大家家里如果小孩子不听话，知道怎么办了吧？把这两段念给他们听，马上就老实了。所以说呢，所以圣经看圣经不能够断章取义，一定要整个来看。所以圣经里绝对没有说孝敬父母是有条件的。特别有一点，如果我们是基督徒，父母不是基督徒的话，也没有说可以不孝敬，看到了没有？这个也是个非常非常重要的一件事情。所以在主里面，我们的对父母的其实孝敬是无条件的。有没有觉得还是有点别扭？但如果父母 父母跟神的话不一样，我们该怎么办，对吧？对，而且这个东西到底怎么理解呢，对吧？我们一点点来看。其实第一点我们应该能够看到的说，其实这里面经常圣经里面讲的是一个次序的问题，而不是一个有没有的问题。这里面其实要告诉我们，是我们在家庭里面第一件事情是要爱神，爱父母再也不能超过爱神，是这样的一个事，这样的一个问题。如果我们爱父母超过爱神，就可能会不能够做主的门徒，那是个大问题。所以呢，只有在二者不能兼顾的时候，才要舍弃爱父母爱子女，而不能够舍弃主。OK， 所以这是一个次序的问题。不过，经常有人问说，我们的父母的教训跟神的教训有冲突，该怎么办？这个问题我后来想了一想，其实我们要不妨扪心自问一下，我们有多少次不听从父母是为了捍卫神的真理，有多少次不听从父母是因为我们自己的罪性呢？哼，我自己是零和无数次，我从来没有因为捍卫神的真理跟父母争吵过。我不知道你们怎么样，也许有的时候你们也许想，有的时候啊，比如家里有个这个偶像啊，那个东西，我跟父母争一争啊，那些东西。其实有的时候那些东西，其实我们也没有抓住那个真理的核心，很多时候。所以我大胆的讲一下，我们大部分跟父母的争论争吵是我们的罪行，不是因为我们在捍卫神的真理，所以这点要警醒。然后反过来再，我们大家仔细再想一下，圣经里也讲到耶稣跟他父母的那些相处，这里有没有任何一次讲到耶稣跟他的父母吵架的事情过？有没有说耶稣说因为我的天父你们这些罪人，有没有这样讲过？也从来没有这样讲过，对不对？所以没有这样的问题。 OK， 那结婚之后怎么办？夫妻和父母的关系，中国有一个非常非常让我生气的一个笑话，我很不喜欢听的笑话，就是如果老妈跟老婆都掉在水里，你先救谁？我最讨厌这个问题，你们讨厌这个问题吧？这整个是一个坑啊，对吧？你怎么答都是死路一条。世上的回答不管怎么也有油嘴滑舌的，反正对，比如说我们一人 anyway 不管怎么说都是乱七八糟的。但是我们神的心意是什么，大家知不知道？要我们怎么样？要夫妻合一，然后一同孝敬父母，不管是哪一方的父母，我们只要结婚了，我们就是一体的。如果是一体的话，太太的父母难道不就是我的父母吗？先生的父母难道不就是太太的父母？是这样的。所以神的教导是非常的美好的。人里面的问题是什么？一般是你顾你们的家比我们家多，你要不对，你给你爸妈的，是不是这样的？说你妈你爸是这个意思吧？你说这样问题不就来了吗？如果是我们的爸爸我们的妈妈就没有问题了，是不是这样的？然后再加强一下我们的印象，最后读一段经文，是提摩太前书5章8节，人若不看顾亲属，就是背了真道，比不信的人还不好，不看顾自己家里的人更是如此。大家一定要警醒，我用这个经节先给大家点醒一下，我们在神里面的侍奉，第一侍奉是家庭，第一侍奉不是教会。所以教会里如果没有人搬椅子 Don't worry about it， 如果家里的椅子没有搬好，先把家里的椅子搬好，不要到教会来搬椅子， It's OK， 不用担心。好，所以第二个问题，我们讲下面讲第二个问题，就是我们如何孝顺父母。所以这段话真的很丰富，就一节话，他们说你们做儿女的要在主里听从父母，这是理所当然的，听到了没有？神的教训是什么？在主里，没了，好简单，在主里一共就这三个字就够了。然后我回头一想，我确实是一直很不孝顺。不孝顺的原因很简单，因为我要么是跟他们争吵，要么就想凭着自己的血气来爱他们。举一个简单的例子，我每次回家回国就要带他们出去吃饭。你们有没有试着带父母出去吃饭过？有的父母是蛮愿意的，有的父母怎么样啊？不要去。有几个问题，一个是拘束，对吧？在家里穿着睡衣睡裤也没人管，很舒服。第二个是油腻，对不对？外面吃的是东西的话比家里油腻的多得多，他们那个肠胃不习惯。还有第三点，很多事他们不说，是什么呀？
怕花钱。
怕花钱，哎，太对了，就是这样的。嘿，我们其实你想想，我们赚的话，我们的赚个零头都比他们的钱多，我们不在乎。不过他们真的是怕花钱， 我们经常说，哎呀，花我的钱，哎，他们还是心疼。OK， 我从来就赚不过这个钱来，一定每次都要回去都要跟他们争论一通。每年回国呢，搞笑就搞，每年回国都要跟这件事情都要跟他们吵一次。今年回去没有，去年回去没有，因为我终于明白了，原来是要在这里听从父母，说不去就不去嘛，为什么每次要跟他们争呢？对吧？所以顺从真的是顺，怎么这么难呢？为什么这么难？有罪性啊，自己有好多的那个泡泡要冒出来啊。不过对我来说，我最大的困难还是照顾这件事情。国内还有一句话叫树欲静而风不止，下面一半是什么？子欲养而亲不待。你想，我一个独生子远在美国，不仅是距离这么远，而且对国内情况不熟悉，我25岁就出国了，而且本来我出国之前我爸爸已经说了，书呆子，没看过书的事情什么都不会做，所以对国内情况一点都不熟悉。我其实没想到一件这件事情我就睡不着觉，真的是非常的，真正的是从心底里感到的彷徨不安。他们今年80岁了，39年，今年19年80岁了。所以呢，我就经常，我还是要想主意的，我就经常想主意。前一段时间我经常想一件事情，叫兼职，你们听过没有？兼职，想在国内找一个工作，然后这样呢就可以两边都待一待。刚开始的时候我父母还是蛮高兴的，后来发现他们很不高兴，你们猜猜为什么？因为我回国的时候都在外面跑来跑去的，根本就没有陪他们的机会。还没有兼职呢，只是打算看一看找一找，这究竟是这个样子。所以我后来去年回去的时候我就跟他们说，我说我不要兼职了。为什么不要兼职啊？我跟他们讲之前我已经听到神跟我讲，他说，神说你这样是根本是不专一的一个事情，你回国兼职对父母的照顾不专一，因为你兼职是有责任的，回国那么点时间总要去教个书啊讲个课啊之类的东西，老在外面跑。第二个事情，兼职这件事情 I don't know， 兼职这件事情其实我对这边的学校我的雇主也不负责任啊，对吧？这边有好多事情呢，我就算不教书的时候还有很多 service 啊，还有很多事情可以做呢，对我的学生也不负责，我老在外面跑来跑去的。然后最后一点，对兼职的单位也不负责，也不专一。所以怎么说我都明白这件事情，就是说如果我回国是要照顾父母的话，你们没有发现兼职这件事情不仅对照顾父母没有好处，只有坏处，对吧？所以起码是很简单很愚蠢的一件事情，就能看到我们人的智慧是多么的不值一提，对不对？对神来说的，神就那么就专心回去照顾父母嘛。但是后来，所以我去年回国就特别轻松，就陪他们聊聊天，一个地方都没有去，一个地方都没有跑，非常的非常的开心，他们也很高兴。然后就发现所谓的照顾其实是要体贴，对不对？很多时候父母抱怨孩子是不体贴，不是说你没有做什么事情，不体贴。所以呢，我现在明白是以后回国就做三件事情。第一件事情是学会体贴他们的心情，就听他们讲讲，不管听得懂听不懂，很多事情我跟你们说句心里话，很多时候父母讲的东西我不能够完全的理解，而且他们有的时候讲的那些，因为他们现在这个心态还是比较有一点苦读的，因为离得这么远还是有点抱怨在里面，我以前有的时候以前也不能够接受，现在是苦读我就受着，是不懂呢我就听着，慢慢这样，起码我想今天早上那个中午才讲的，读圣经读不懂先读着再说，类似的意思，父母的话听不懂听着再说，听多了我想慢慢也能应该能够懂的。第二点也很简单一点，培养生活技能。去年回国我有一个很大的一个 breakthrough， 我学会了微信支付。本来回国我都拿钱多多收在那付钱，别人都拿微信一扫就走了，去年我终于学会微信支付了。而且呢真是学会去买菜啊弄东西啊之类的，慢慢的真的有一点生活的技能，因为我回国要照顾他们，如果我自己都不会生活的话，我怎么照顾他们呢？所以这也是很大的一件事情，听起来很搞笑的，对我来说很重要，因为我真的不会生活，就回去学一学。第三件事情是熟悉国内的环境跟手续，国内跟这里完全不一样，这里排队那里交钱还是蛮模糊的。所以我去年回国的时候特别陪爸爸去看了一次病，然后看在那里缴费还蛮好的，上海秩序还蛮好的，我看了一下大概懂一点道道了。 然后呢以后估计也慢慢就应该好一些。但是我跟你说，我有一个观察，就去了那一次之后，我爸爸打电话跟我姑妈打电话，跟我那个表姐打电话，说这一次钟会回国陪我去了一趟医院，讲的是底气十足的。你看我学到的什么功课，从来没有做对过嘛，第一次做对，这就是他要的。但是我要跟你说，父母有的时候挺不好孝顺的，我要陪他去，你猜他说什么？不要不要。所以父母有的时候不要的时候，你不要相信啊，这里和这个地方你不要孝顺，你要知道他心里想的什么事情。所以人还不能够太傻，不能够太傻。但是我一听他打电话那个底气，我就明白了。不过我跟你们讲这些事情不是表扬自己，我羞愧啊，真是很羞愧，这么多年没有打算，没有懂得。好，这是第二个事情。下面讲第三个事情。第三个事情讲我们孝顺父母的福分到底在哪里面。六章第二节讲，要孝敬父母，使你得福，在世长寿，这是第一条带应许的诫命。第一条带应许的诫命。然后这次回国正好是我总算学到了一点点，我真的感到了很大的福分。跟你们讲一讲孝顺父母的福分在哪里面。第一个福分是感恩的心。大家说对不对？我们除了天父的爱之外，最好的爱就是父母的爱了，是不是这样的？比夫妻的爱还要无私吧，对不对？夫妻的爱还是要付出很多，还是要很多的工作的。父母的爱完全我们是不配的，大家同意不同意？我们做了什么配我们父母的爱？从小到大，他们说养儿方知父母恩，我生完宝宝之后我就打电话跟父母说，我这回知道了，我真是不怪。你想想看，父母辛辛苦苦把我养大，支持我的一切，你想有多少父母能够愿意把独子送到美国去读书的？不愿意的，对不对？对他们来说，二话没说，当时赔了20000多块钱，因为我当时在国内读书嘛，后来出国要赔钱，20000多块钱对他们来说很多钱，话也就给了，我要还不用还了。你看你真是这种无条件，是不是除了天父的爱就是父母的爱了？所以我们很多时候觉得不幸福，是因为没有感恩，不是因为不幸福，没有感恩的心是没有幸福感的，因为吃了甜水都没有感觉。然后父母对我的要求真的非常的低，我常年在外面，我爸爸有一年终于跟我说了一句话，他说能不能麻烦你每个星期给我打一次电话。 OK， 后来我还是有一搭没一搭，他说能不能麻烦你每一周就那一天给我们打个电话，要的少不少，连这一点都没有能够做到。当然最近总算马马虎虎做了，但是还是做的不好。你看父母要的少不少，父母给的多不多。然后我每一次回国的时候，爸妈都特别的兴奋。我跟你说，我每次回国吧，真的感觉是一个儿子，因为在这个年纪吧蛮辛苦的，在实验室里是要照顾人的，在家里是要照顾孩子的，对不对？经常是照顾的一个状态。一回国80岁的老人，我是被照顾的，跑前跑后，爸爸屁股上就不见了，一会儿出来回来出现两个大饼，哪天我要不小心说，哎呦这个葱油饼好久没吃，你起来5点钟起来就有了，就在桌上了，不知道什么时候溜出去的，真是的。然后我妈也是的，我不是跟1米5的5刀的人嘛，叮叮咚炒菜啊，现在腰都弓了，因为炒菜，在那炒菜。今年回去我终于夺过了一个极大的权利，猜什么？什么事情？没有，洗碗。炒菜是明年的事情，洗碗，终于可以洗碗了。我妈很温馨在那边上说，哎呦你一个人洗来我陪着你。所以她以前她洗碗的时候我都没有记得在边上陪着她洗过碗。这就是父母的养育之恩。父母除了养育之恩还有管教之恩。生命记第8章第5节讲，你当心里思想耶和华你神管教你，好像人管教儿子一样。父母的管教真的是很重要。我从小到大我爸妈管教我，父亲管教我不多，但是还是有一些事情的。而且我爸比较内向很谦和，所以很少跟我有冲突，但是从小到大打过我一个巴掌，这个巴掌打得好，是我跟他下棋下输了。下输了就输了吧，小孩子干嘛呀，耍无赖啊，吵啊闹呀， 我老爷子也没有使劲打，就轻轻地打了我一个巴掌。从此我就学会了输了该怎么办。我现在有的时候在想，我们的小孩子说得个鼻啊就要跳楼啊之类的，是欠揍哎，大家同意不同意啊？是欠揍哎，麻烦你们，你问了小孩子说的，真的麻烦你，轻轻的打他一下，不要打太重，轻轻的打一下，打醒过来 ，Come on， 对不对？所以这一巴掌真的是很管用，一下子我就明白了，输赢不是什么大的事情。然后后来长大一点，当然不打了，但是还是有一些问题，比如在我读硕士的时候，硕士第二年的时候，江岩出了国，到了美国，我当时就吵着闹着要媳妇儿，要出国，我说我不要念了，还有一年我不要念了。我爸爸很少跟我谈心的，那天把我叫来，说来我跟你谈一谈。他说你决定哪里你做，不我跟你谈一谈。他说你知道吧，人有几件事情很重要，一个事情是叫诚信，还有一个事情是叫坚持。他说你现在当然这个学位对你不重要，你出国要读博士的，你要这个硕士干什么？而且你这个硕士今天没试剂，明天没仪器之类的，确实不好做，我也理解。但是他说你如果这个放弃了，第一是你对你老师不起，他一共就这么几个名额，招了你你跑掉了就没有了。第二个是你如果一有个事情对你不够重要你就放弃的话，将来你会经常放弃的。 OK， 现在想想，回头想真是，后来在学业当中，在婚姻当中有很多的挑战，如果有一个放弃的心的话，恐怕不是什么好的事情。所以这件事情我爸爸真的，我爸爸真是一个非常有恩赐的人，我肯定不会这样讲，讲得这么好，他没有来压我，但我后来就听懂，我就听明白，就把那个硕士读完了，对我人生真是有极大的用处。后来我读完博士后，终于找到工作了，我爸爸高兴了，又终于找到正经工作了，35岁，他就来看我，看到我没日没夜的在办公室里忙。你们知道刚开始做实验室要写经费吗？做一个又一个，是。被拒的经费有这么贿赂，但是我爸爸没有鼓励我，也没有不要。他说：“钟辉啊，哦，他说你这样不行。他说一个人的工作最多放80%的精力。耶，哪有这样鼓励人的人？说不要努力工作。你们有没有人跟你这样说过话？不要努力工作，这是圣经的教导。哎，我爸爸不是基督徒。人若赚得。”全世界，但是赔上自己的性命，不光是性命，还有家庭的，对吧？其实那段时间，包括我对父母、对江英、对 Kevin， 还有我自己的灵命，全都是最糟的时候，因为一心全被那个东西吸引过去了。我知道你们也有不少人最近要找工作之类的，我先把这个话放在前面，工作重要，不是最重要，但是有了神之后的工作也是很重要的，但是一定要记住把这个次序摆定。但是你看，我爸爸虽然不是基督徒，一眼就能看到问题，就能点出这个事情。不过他说完之后，我好多年之后才反应过来。说句老实话，所以父母真是要感恩，要感恩父母的养育之恩，也要感谢他们的管教之恩。所以我们要常存感恩的心，就像哥罗西书第四章第二节说：“你们要恒切祷告，在此警醒感恩。”然后呢，这次回去呢，还有一个福分呢，就我就发现我真的很愿意跟父母在一起，看着他们就是福分。你们喜不喜欢看你的爸爸妈妈？就看着他们，他们虽然不是基督徒，他们为人处事有很多可取之处，我是远远做不到的。跟你们讲几个有趣的事情，这次回国我看到的有一件事情，因为我刚才讲过，我一直很好奇，我爸1.8米，我妈1.5米，怎么搞到一块的？这次我爸终于跟我讲了他们的他是怎么叫 fall in love， OK， 为什么呢？我爸得了肺结核之后，后来回到了学校里面，然后我妈是一个心直口快的人，就在跟人聊天，不是跟我爸爸聊天，我爸在边上。我妈说：“你没有讲卫生知不知道啊？如果不讲卫生就会得肺结核的。”我爸听完之后脸色就很不好，就走开了。我妈是一个心细的人，她看到后来颠不颠就跑过去说：“不好意思，我刚才说的不是你，我知道你是个讲卫生的人。”你像我爸这样一个人，是心是很难打开的。从他的生长的环境来说，你说吧，从小到大没有父母的爱，到那个时候，所以那句话对他的伤害应该是很深的。所以看到这个女孩子能够主动的跑过来跟他打这个招呼，他的心就被这样的一句话就融化了。所以后来我爸不管有多高多帅多漂亮的女孩子找他， 就是这个，这就是他们怎么恋爱的。当然了，我妈那边也反对我这边他们的恋爱，为什么呢？因为我爸有肺结核，哎，家里人都反对，说有肺结核当时很可怕的事情，是要死人的，说你别嫁了，他死了之后你怎么办啊？这里，我妈也是义无反顾，所以这种忠贞的爱，这种真心的爱，真是很可贵，很可贵。如果跟我比，我就说我真是远远不如，远远不如，好，第二件事情讲好玩的事情。我妈妈是很可爱的，人小脾气也大，人小脾气大。这是我妈特别喜欢拍照。你们有没有父母特别喜欢拍照的？喜欢的不是一般，而且我妈很可爱的，说还要戴个围巾啊，戴个项链啊，还说那你给我买的，围巾是爸爸买的，项链是儿子买的，戴的就出去拍照，每次回国都要拍很多照片，觉得一个留，特别喜欢留念嘛。然后这次相机不知道为什么那电池坏了。哎呦我的妈呀，发脾气，我不要出去了，没有不能拍照，我们还要出去干嘛？这个逻辑好玩不好玩？要是我的话，要是江阴这么跟我说，就跟他说，你坐下我跟你讲道理啊，这个出去玩跟这个拍照是没有关系的。我爸才没有，我爸就陪下来说，哎呦不要紧啦，真的就像呵护妹妹小妹妹一样，跟他讲讲闹闹呀，这里让我妈妈心情平复下来，就是我充个电还是能够弄一会儿的，然后还是把我妈哄得高兴，两个人一起出去，三个人一起出去玩了一玩，真的是有这种那种，哎，早上中午是说，爱是很久忍耐。我这么多年基督徒，我就没有做到，真的没有做到。你问江阴，真的没有做到。如果早年我多看看就好了，我真是想，真是后悔啊，真的多看看。第三件事情，是爸爸妈妈年纪大了。我给他们这次回去买了一件事情他们喜欢的，以前东西他们都不喜欢，这次买了一个三个轮子的那种三角轮的，你们看见过没有？那种推车，那三角轮你拉的时候一拉，那个轮子一翻就能够上楼梯，那种拉车手推车。他们说，哎呀，你终于给我买了一样有用的东西，以前就在买些没用的。买完了之后呢，就发现，但是呢有一个问题，中国的菜场很挤，你拉着推车进去的话要碰到人的，自己也容易绊倒之类的。所以他们两个人午休的时候就躺在躺椅上，我在房间里面就他两个人在聊天。我爸说，要不这个样子，你进去挤呢也太累了，我以后呢我们两个人一起去，我把那个推车和你放在那个门口，你等着我，不要乱跑啊。我爸跟真的想照顾小孩，不要乱跑，特别怕我爸妈跑丢了，说我进去我买一点呢就出来放在这个里面，买一点出来就放在这里面，然后我们两个人一起回家。然后我妈就我在后面看一眼，我妈就以一种非常惊讶的眼光看着爸爸，哦 ,OK, 笑了吧。我挑战大家一下，我们夫妻当中有多少人是这样讲话的？这不就是主教的吗？丈夫要做头，要记得照顾太太，太太要在主里面顺服先生，这是这个意思。哎 ,That's it! 他们还不是基督徒都知道，哎，我为什么学了这么20年也学不到呢？所以看父母真的就是福，你看到没有？神赐给我们父母就是要让我们看到什么是爱，是不是这样呢？是不是这样的？所以说六章第二节讲，要孝敬父母，使你得福，在世长寿，这是第一条带应许的诫命。因为孝顺的同时真的就是福分，哎，孝敬父母真的不是一件累的事情，真是一件非常美的事情。然后今年在跨年祷告会的时候，我们讲到了一个问题，我想今天跟大家分享一下，就是我们如何向父母传福音。其实我讲到这里，大家基本上我想已经猜到了我为什么这么多年都没能够向我父母传承福音，你们知不知道？或者你也试了很多年没有给父母传承福音，你知道知不知道为什么？说的太多，说的太多。你想想看，刚才我已经讲完了我的父母的经历，他们现在的状况，他们这样的爱心，我这个状况怎么跟他讲呢？你说对不对？有什么可以讲的呢？有什么可以争辩的呢？所有的争辩都没有事实在后面，所有的正面都没有爱心在后面，这怎么跟父母传福音呢？父母对我们的这样的恩情是我们一辈子还不完的事情。 我以前的玩呢，他们已经受够了，现在传福音的时候要再来一遍的话，他们是肯定是受不了的，所以没有什么好讲的。所以给父母传福音的最重要的第一点就是我们要把嘴闭上，没有什么可以讲。怎么传呢？你们做儿女的要在主里听从父母，这是理所当然的，要孝敬父母，就这么传，就这么传。所以呢，秘诀是什么呢？所以跟父母传福音的时候，我们耳朵要怎么样啊？耳朵要听从，我们的手要怎么样啊？做事照顾。我们的心要怎么样？要存一颗感恩的心。我们的嘴要讲什么？还是要讲的？要讲什么呀？讲什么？甜言蜜语，严老师的强项，甜言蜜语，甜言蜜语。悔改啊，悔改啊！你知不知道，我们这些从来不认罪的人，在父母面前能够老老实实跟他说：“爸爸妈妈，我错了”，是有多么的有力量啊！你要不要试一试？悔改啊！还有这次，郑伟弟兄分享的，甜言蜜语，告诉他们，你爱他们，真的是告诉他们你爱他们。中国人不好意思说，你试一试，说一说嘛。啊，也可以用他们听得懂的话说爱他们，也许不是说 I love you， 对吧？用他们听得懂的话。哦，还有一点，我们中国人不爱做的，麻烦你们抱一抱爸爸妈妈。我也是这几年才记得，在机场的时候抱抱他们，到了家里抱抱他们。其实他们就需要这么一点点。当然，刚才我说的还说快了一点，我说不要讲是骗你们的。因为光看我们稍微行为好一点的话，他们肯定唯一能想说这兔崽子终于醒过来了，也不能传承福音了，对不对？还是要跟他们讲神，还是要讲，但是不是以一种高高在上我是好人的态度跟他们讲，还是说我不是好人但我们的神是好神的态度跟他们讲。所以今年我还是去年回国我还是跟他们讲了的，讲了什么呢？讲了神是创造的神，跟他们讲一讲宇宙星辰啊，讲讲生命的奇妙啊，听得懂，他们也同意，这个身体真的很奇妙。为什么要讲这些呢？因为光凭我们的行为，他们是不能够一下子知道的，所以我们还是要把福音传出去的。所以像希伯来书十一章第六节讲，人非有信不能得神的喜悦，因为到他面前来的人必须信有神，且信他赏赐那寻求他的人。所以在父母的心中要有一个神的形象，要有一个信的起源，这些事情是我们的工作。所以我们还是要跟他们讲这些事情，但主要讲的是神的美好和我们的败坏，不是讲我们的好的地方。好，今天讲的比较长，但是最后结束的时候我还要提醒大家一件事情，在我们的教会里面也有长辈，也有牧师，所以我们要记得要小心，我们对牧师对长辈一定要尊重。当然我们没有说是盲从，说哎呀牧师说了必须这样不可，那也不用这样，不用这么害怕，是，但是一定要尊重。因为为什么呢？因为最大的一个 problem， 其实我们不孝顺，我们这样的一个悖逆的心，不仅是在家里这样一个问题，整个在这个社会上，包括在教会里面，最容易缺少的一件事情啊，包括做护士的叫 care for the caretakers， 就照顾那些照顾人的人是很容易被忽视的，所以很多护士就容易 burn out。 OK， 牧师也很容易 burn out， 所以说牧师不是人做的，受不了，做到后来就什么事情都叫牧师，这个不牧师这是不行的。这一次 Roland 来跟我们说，跟我说我们教会是唯一为他们教会祷告并提供支持的教会，我是感到非常的羞愧，不仅为那些教会感到羞愧，也为我们感到羞愧，因为我们很多明明可以做的事情，明明有感动的事情，也没有能够做到，这是神不喜悦的。我们要以一种孝敬父母的心要来照顾这些 caretakers。 所以朱牧师和师母到我们当中，我经常开玩笑以后不再这么说了，我说哎呦免费的牧师，以后不这么说了。 No， 不能够这样，不能够这样，因为既然退休了，那我们要照顾牧师师母，然后能够照顾他们的人，我们要照顾他们，不能说哎呦牧师搞这个搞个主日学搞个讲道，不能够这样。当然牧师愿意主日学，我们要去好好学习倒是真的。然后教会里面年长的欧妈妈呀 还有后面的几位季阿姨啊，那个罗梦啊，还有刘健妈妈呀，还有倪丽的岳父岳母啊 ，anyway， 大家要记得照顾。我们教会当然我不是说那大家屁股一上就搞一个长青团契啊，但是it's a good idea， 大家应该考虑起来，应该考虑起来。不过最后我还是要讲一下，我们教会的弟兄姐妹真的是非常的美好。讲一下，讲完这个就结束了。怎么美好呢？最近跟一对教会的弟兄姐妹谈事情，谈完了事情之后，我们就做祷告。在祷告的时候，真的是非常的感动。因为祷告的时候，我祷告都是为这件事情祷告，但是他们的祷告是求神真是保守我和江英，不要把这些事情压在心里面，能够放下来，放到神的面前。如果我们教会将来有了牧师，我们要常常这样为牧师祷告，因为牧师真是担负很多我们的负担，我们要为牧师师母祷告，要让他们把这个负担能够放下来，并且通过我们从神支取力量，也从我们对他的爱来支取力量，这样才能会有一个美好的一个教会。一定要就是说我们要有一个就像这，所以说我们要孝敬父母，因为我们孝敬父母的时候，我们就会往上看，因为我们一般人都是往下看，往自己看，对吧？照顾儿童经常会比照顾父母要好得多得多。所以当我们在孝敬父母的时候，我们就会操练我们顺服的心，操练我们受管教的心，操练我们愿意学习的心，操过我们体贴人的心，也操练我们感恩的心，操练我们的爱心。所以我们要感谢主，让我们有父母。